生命的福音，凯勒牧师讲章，由林涛老师讲述。
试炼中得荣耀，意志的征战。
亲爱的听众朋友，很欢迎您收听《生命的福音》节目。林涛老师等一会儿会为你分享上帝的话语。如果你对林涛老师所分享的内容有任何问题，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好了，现在让我们一起收听林涛老师的分享。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大家好。我们继续探讨试炼中得荣耀系列的第一部分，今天的题目是意志的征战。让我先读出彼得前书第一章13-21节。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原文作束上你们心中的腰，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你们也因着他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这是神的话语。我们在过去四个节目中呢，所研读的主题是圣洁。我知道圣洁一个词在今天几乎只有负面的含义。彼得前书一章14节说，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圣洁，不要效法从前那放纵私欲的样子。虽然我们在过去四个节目中都讨论这个主题，但有些听众朋友可能是第一次收听这个讲道的系列，或许他们不明白这个主题与我们的生命有何关系，所以我想在信息开始之前先解释一下。有些听众朋友会说，有关传讲圣洁的信息很好啊，这正是我所需要的。我所认识我认为是圣洁的人，都是我想要逃避不见的人。今天有关圣洁的信息与我有什么关系？以上是很自然即完全可以理解的想法。如果你看不到圣洁与自己有何关系，如果你不盼望成为圣洁，在某程度上说，是因为你不理解这个概念。我们稍后呢，再讨论这一点。如果你认为圣洁与自己无关，也有可能是因为你不明白自己，你不知道自己是谁。如果你并不渴望从内到外将自己的个性改换一新，如果你心里没有这么说，我最需要是从内到外改变过来，我很软弱，我需要更新，我内心充满腐败，我的个性不应该如此啊，我需要内在的改变啊。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感觉，那是因为你没有面对自己。多年前，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著名记者麦克·华莱士访问犹太作家耶西埃尔·迪努尔。早于1961年，耶西埃尔·迪努尔曾在审理纳粹前高官 下令屠杀犹太人的阿道夫·艾希曼的审讯中作证，因为耶西埃尔·迪努尔是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所以他在阿道夫·艾希曼的审讯中作证。当时我只有11岁，但当时电视上的画面仍然是历历在目。当时阿道夫·艾希曼在防弹玻璃后受审，审判结束多年后，麦克·华莱士访问耶西埃尔·迪努尔，向他展示了一段纪录片片段。片段记录了当迪努尔走进法庭，看见艾希曼的那一刻。我仍然清楚地记得那个片段呢，充满了戏剧性。迪努尔步进法庭，看见艾希曼的那一刻，突然不受控制地大哭起来，整个人立刻崩溃了，昏倒在地上。法庭内一片哗然，法官不得不敲打木锤，要众人安静下来。这一幕充满了戏剧性啊。多年后，麦克·华莱士在访问中问迪努尔，请告诉我，你为什么整个人崩溃了呢？你在那一刻感觉如何？是什么令你这样不知所措，无法自控呢？华莱士说，是因为这个人杀了你众多的亲朋，所以你恨他吗？是因为你恨他吗？还是因为站在这个邪恶人面前令你感到恐惧呢？还是因为某种创伤后的后遗症呢？是不是你脑海里突然涌现一些从前的画面？是不是有可怕的画面突然呈现在你面前，使你无法自控呢？你为什么整个人崩溃了？你有什么感觉呢？耶西埃尔·迪努尔说有一件事他总不会忘记，他说，不是以上所说的事。迪努尔对麦克·华莱士说，当我走进法庭看见艾希曼时，我突然意识到他不是一个恶魔，也不是超人，他只是一个与我一样的普通人。突然间我对自己感到恐惧，因为我看到自己有能力做相同的事。你相信你也有能力做相同的事吗？你相信耶西埃尔·迪努尔所看到的事吗？这正是圣经的教导，这是圣经纲要中其中一个重点，这是圣经其中一个重要信息。几乎所有别的事情，它都论到乐观及盼望的本质。圣经说你可以重生，圣经说你可以过圣洁的生活，除非你相信耶西埃尔·迪努尔最终所看到的，否则圣经的话对你来说没有任何意义。这是圣经的信息。迪努尔说，艾希曼不是一个恶魔，也不是超人，他与我是一样的，因此我对自己感到恐惧，因为我意识到自己有能力做相同的事啊。这正是圣经所说的。我们可以在诗篇第51篇及撒母耳记下第11章找到相同的信息。圣经告诉我们，大卫怎么样对待其中一个他最信任的朋友，他杀害这位朋友，然后娶了他的妻子。圣经要告诉我们什么信息呢？为什么这个故事与你有关呢？圣经要告诉你，有些人是很败坏的吗？不是啊，圣经是要告诉你，最伟大的人也可以做出这样的事啊。看看登山宝训的信息，看看伟大的登山宝训。不明白登山宝训的人也谈论登山宝训，把登山宝训当作有关爱的论理。从我孩子就读的公立学校所采用的基督教历史或者是美国历史教科书中，我发现了啊，每当人们尝试着描述基督信仰的时候呢，显然有些没有研究过基督信仰的基本资料的人会说，嗯，基督信仰基本上呢是一套爱的法则。耶稣来到世上，他说我们不用遵行一套积功德的制度，希望借此在天上的神面前累积功德。不是这样的，神爱我们每个人，所以我们也爱每个人， 因此基督信仰是如此受欢迎。你能想象人们因基督信仰而殉道吗？你能想象人们因基督信仰而遭受火刑，被抛进狮子坑里吗？首先，如果基督徒所信的只是神爱所有人，所以我们必须爱每个人，为什么会有基督徒因此而被杀害呢？不仅如此，为什么基督徒愿意为此被杀呢？不是这样的，登山宝训的信息不只是爱每一个人，登山宝训的信息是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骨子里就是杀人了。耶稣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偷盗，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嫉妒或贪婪的，骨子里就是偷盗。耶稣要说什么呢？耶稣要说的是，圣经说我们有能力做出各样的恶事，这正是耶西埃尔迪努尔所看到的。我们有能力做出各样恶事。让我问你一个问题，你真的面对自己吗？知道自己的内心存着如恶流一般的邪恶力量吗？我必须以审慎的态度说这些话，因为有些听众朋友或许呢在肉身上正面对这个问题。但是我想让你们知道，圣经说人人都有恶性的肿瘤，他们都是致命的。这些恶性的肿瘤叫做罪，不是生在我们的身体，而是我们的心灵里。你相信这真理吗？你明白这真理吗？你知道每个人的心灵深处都是充满自私、缺乏自制、紊乱失调的吗？这些称为罪。你相信这真理吗？你知道你也能够做出阿道夫·艾希曼所做的事吗？如果你说，哈，我不相信，那么圣经所说的一切对你来说呢，都是没有意义的。现在你知道原因了吧？你真的面对自己吗？不要看着别人说，我像我身边的人一样良善。不要看别人，你也不要看你的环境和遭遇，不要说，好吧，如果你的家庭背景像我的那样，如果你面对我所面对的烦恼，不要看这些，看看你自己吧。你真的面对自己吗？如果你真的面对自己，看到自己的真面目，你也会说保罗所说的话。从某意义上说，你也会说耶西埃尔迪努尔倒在地上时所说的话，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这是保罗所说的话，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保罗说的是自己的本性，他要说的是，我需要更新，我需要改变，我需要洁净，我需要被洗净，我的生命需要重建，我的生命需要修复过来。圣经说，你们要圣洁，就是这个意思了。你认为这个有关圣洁的讨论与你无关系吗？看看你自己，因为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讨论圣洁这个题目了。让我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总结的问题。第一，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一个圣洁的人到底是怎么样的。第二，我们如何渴望圣洁的生命，以致得着圣洁的生命呢？你明白这两个问题吗？首先，一个圣洁的人到底是怎么样的呢？其次，我们如何可想圣洁的生命，以致得着圣洁的生命呢？稍后我会讲解第二个问题。我们在过去几个节目中一直研读这段经文。在某意义上说，第一个问题给我们一个机会去总结一下这段经文的教导。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一个圣洁的人全然向神献身，并且让自己的心思意念完全改变过来。成为圣洁的意思是全然属神， 这一点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因此呢，让我给大家引述一些我们没有看过的经文和语句，来说明我们一直讨论的这一点。成为圣洁不只是有道德，成为圣洁不只是遵守规条，成为圣洁意味着你要完完全全地重整自己的思想、情感和行为，你的心思意念，这几方面都要彻底地重整。第一是思想，我们研读了第13节，经文说，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我们暂且不讨论这一句了，我们先讨论下一句啊。经文说，谨慎自守。那这个词的意思是保持头脑清醒，不要醉酒。这里不是说不要滥用药物或者是酗酒，这并不是彼得想要表达的意思。一个圣洁的人在这方面确实会谨慎自守，但彼得所说的并不是这方面。让我扼要的说明吧。经文说要谨慎自守，这意味着基督徒的思想不受外界影响，思想不受外来的物质所影响，这就是谨慎自守这个词的意思了。谨慎自守意味着基督徒是绝对警醒，与现实接轨，并且不受任何意识形态甚至任何幻想所影响。让我给你们讲述福音的特点，并且下一个新定义。福音是极度悲观，同时也融合极度乐观，这就是福音。大多数人呢，都在悲观与乐观之间各走极端，人们要么非常的悲观，要么非常的乐观。我们大多数人呢，都清楚知道悲观主义者或者是乐观主义者都有不对之处，因此我们在两者之间寻求中庸之道。我们知道悲观主义者所说的话听起来呢并不真确，乐观主义者所说的话听起来呢也并不真确，所以人们处于两者之间。基督徒并不是处于悲观与乐观之间，基督徒并不在这个范畴里面，因为基督信仰非常的悲观，同时呢又非常的乐观。让我告诉你们这个概念如何与圣洁的生命和保持头脑清醒扯上了关系。首先我们看看一些极度悲观的人吧。基督信仰远比这些人更悲观了。举例说啊，美国哈佛大学的社会学家内坦·格雷泽是其中一个悲观主义者。美国纽约时报的社论曾经引述格雷泽的言论，他说美国社会所面对的问题都没有解决方法，人们总无法处理毒瘾问题、露宿者问题以及不断上升的罪案。格雷泽说，投放于解决问题的金钱越多，问题呢就越严重。他说有些人的生命就是一团糟，我们总无法帮助他们。每当报章引述格雷泽的言论时，记者总是有点保留，说然而我们若接受这个说法，本文在此结束。我们不得不说，他被视为一个悲观主义者。圣经比格雷泽更悲观。圣经不只是说有些人的生命一团糟，我们总无法帮助他们。圣经说我们每个人呢都是无可救药的罪人，人人都是失常的，人人都是邪恶的，人人都与神隔绝，与真正的自我隔绝，与邻舍隔绝，也与大自然隔绝。圣经比西方的哲学家尼采和叔本华更悲观，也比东方的佛教思想更悲观。我们来看看乐观主义者吧。乐观主义者说，我们可以改变世界，我们可以扭转局面，但我们看看基督信仰吧。基督信仰比所有哲学或宗教更乐观。基督信仰怎么说？ 基督信仰说神必然降临，他必除去一切痛苦、死亡、战争、种族歧视和疾病，他必抹去一切眼泪，各样的破碎必得医治，将来必有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在新天新地，每片叶都美丽绝伦，太阳将会比现今的闪烁千倍，美丽千倍，我和你将会比太阳更荣美，这一切都是白白赐给我们的，我们只要接受就可以得着，只要相信和悔改就可以得着，不用做别的事情啊。不仅如此，天国的大能已临到世上，已经局部的动工，如果我们相信天国的大能已临到我们的生命，也临到我们在基督里所爱的人，再没有什么比这个信念更乐观。基督徒谨慎自守，头脑清醒，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基督徒不是悲观主义者，不是乐观主义者，也不是像大多数人那样介乎两者之间，绝对不是这样。基督徒并不在这个范畴之内，基督徒深深的怀疑，也深深的相信。基督徒相信别人到了一个地步是其他人无法做到的，你知道为什么吗？不是因为基督徒天真，而是因为基督徒不害怕失望，因为基督徒有神同在，基督徒依靠神永恒的膀臂。然而基督徒也深深的怀疑，像耶稣一样。约翰福音第二章24节说道，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耶稣从不信任人。圣经这样描述耶稣，看看约翰福音第二章的结尾，经文说耶稣不相信任何人。有人会问，耶稣怎会不相信任何人呢？他爱人，神差派那些愚笨的使徒去做工，耶稣把事情委派给使徒，圣经却说耶稣不相信任何人。这就是谨慎自守，头脑清醒的意思了。当然耶稣信任人，因为他本应信任人，信任人是有爱心的行为，但基督徒有更清晰的理解。基督徒信任人不是因为他们抱着天真的想法，以为人不是罪人，或者是某个人不是罪人。基督徒抱着怀疑的态度，基督徒预期任何事情随时都可能出错。福音告诉我们，当有人做出极度邪恶的行为，或者是有极度邪恶的事发生在某地方，不要感到惊讶。然而基督徒抱着完全相信的态度，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个人永远不会让我们失望啊，那就是主耶稣啊。因此基督徒能够相信别人，基督徒预期会有患难临到，却是充满了盼望，因为我们知道穹苍无极，神不受任何限制。福音是极度悲观的，却又比悲观多一些乐观，并且胜过悲观。基督徒不是盲目的乐观主义者，也不是灾祸预言者，基督徒是头脑清醒的。我们不是悲观主义者，也不是乐观主义者，我们两者皆是，准备好面对任何事情。我们不是愤世嫉俗者，我们并不天真，我们不是浪漫主义者，你明白吗？圣洁意味着你有截然不同的思想方式，建基于截然不同的基础。 第二是意志，成为圣洁意味着你彻底重整自己的行为和生活方式。你知道在哪一节经文可以看到这个概念吗？看看第十七节，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是寄居的日子。寄居，那这个词很特别，原文呢是一个非常具体的希腊字，指一个人定居在某地却是另一个国家的公民。这意味着虽然这个人是某个国家的公民，却定居在另一个国家。寄居的意思很具体，彼得使用这个词的时候完全明白这个词的意思。寄居这个词清晰地解释和概述圣洁的意思。假设你在外国生活，你并不是来自那个国家，那不是你的祖国，你是另一个国家的公民。你大概会采取三种方式在那里生活。首先呢，你以移民的身份到那个国家，移民就是离开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生活。那个国家不是你的祖国，但是你想成为公民，你想同化和融入那地，你想断绝旧有的关系，在那里建立新的关系。另一个途径呢，是以游客的身份去到那个国家，而不是以移民的身份到那里。游客好像透过一块玻璃去观看这个新的国家，几乎没有任何真正的接触。游客通常都坐在旅游车上，他们可以说自己的语言，与同行的游客一起住在酒店里，到某些餐馆一起进食。事实上，他们很少与当地人接触，他们是游客。另一个进到别国的途径是流亡。我知道流亡啊，这个词听起来呢，有点凄凉的味道。但我们可以透过这个词更清楚地理解圣经怎么样论到我们与世界应有的关系。我们不是移民，也不是游客，我们是天国的公民。但生活在地上某个国家，我们不是移民啊。这意味着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的原则和习俗，与我们真正所属的家乡的原则和习俗之间有巨大的差异。我们以我们真正所属的家乡的价值观在世上的国家生活。我们不是移民，我们不会在这里申请成为公民，我们不想要这个国籍。另一方面，我们也不是游客。耶利米书29章记述神容让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神怎么说呢？他说，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娶妻生儿女。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一个圣洁的人对这个世界的态度是既不退缩也不同化。如果你抱着其中一种态度啊，你并不是圣洁的。你要真正的活在这个世界，爱这个世界，献身于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服侍，同时呢又按着你真正的家乡的习俗和律法去生活。以下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我很喜欢呢引述这个例子来说明这展示寄居这个词如何调整我们的方向，引导我们以圣洁的生活方式去生活。早期基督教会有一封书信，这封信并不是在圣经里的，这封信称为丢格纳妥书，我们甚至不知道这封信的作者是谁，只知道这是一封非常古老的书信。我们肯定呢，这封书信在公元第一或第二世纪写成的。这封信告诉我们一些关于基督徒的事。作者在这封信中论到基督徒，说，他们在地上忙碌工作，但他们的国籍却在天上。 让我们在这里停下来想一想，请谨记，这是一封记述基督徒如何生活的古老书信。作者说，他们在地上忙碌工作，看到吗？基督徒不是游客，但他们的国籍却在天上，他们也不是移民。作者指出这一点，正是彼得所说的，你们是寄居的。然后他继续地论到两者的区别，并指出这些区别如何影响我们生活的方式。他说，基督徒在地上忙碌工作，但他们的国籍却在天上。他说，基督徒成家立室，生儿育女，他们不会伤害不想要的婴孩。他们在多方面遭受逼迫，但他们爱每一个人。他们与别人分享食物，却不会与别人同床。他们贫穷，但却富足。他们什么都缺，但在所有事上却有余。这是一个很精彩的段落。你看到发生了什么事情吗？作者说，基督徒不是这个世界的公民。我们在地上忙碌工作，但我们不是这个世界的公民。接着，作者列出一系列的原则，向我们展示如何在地上寄居，因为我们按着一套截然不同的价值生活。圣洁的人按着自己真正的家乡的价值观生活，他们抱着什么价值观呢？首先，作者说，他们与别人分享食物，却不会与别人同床。我们知道，在基督徒真正的家乡，性爱是一个作用。性爱是一个作用，让夫妻二人不断地更新彼此所立那完全、永远、专属的盟誓。我们知道，性爱在基督徒真正的家乡里有什么作用？性爱是为了表达及更新夫妇之间那完全、完整、永远、专属的盟誓。因此，基督徒明白性爱的目的，因为我们按着我们真正的家乡的价值观去理解性爱。基督徒不会在这永远彼此约束完全专属的盟誓以外与别人发生性关系的。这盟誓当然呢是指这个婚姻了。基督徒不与别人同床，我们在地上是寄居的，我们是外人。当然，这是因为我们按着我们真正家乡的律法去生活。基督徒明白我们真正的家乡如何看性爱，不信的人呢，却不会这样理解。其次，作者说，基督徒与别人分享食物，他们什么都缺，但是呢，所有事上呢，却是有余。他们过着简朴的生活。基督徒真正家乡的价值观认为神才是真正的财富，因此基督徒对地上的财富抱着一种特别的态度，仿佛我们不再像以往那么在乎地上的财富。基督徒在一切事上都缺乏，如果你是天国的公民，你总是在一切事上都缺乏。为什么？因为你慷慨施予，你极其慷慨。基督徒对金钱及物质财富抱着截然不同的态度，我们与所有人分享，我们在一切事上都缺乏，但我们拥有我们所需的一切。我们对性爱抱着截然不同的态度，因为我们真正的家乡对性爱有一套不同的价值观，我们真正的家乡对金钱有一套不同的价值观。
Thank you.
第三，基督徒遭受逼迫却仍然爱人，因为我们在真正的家乡里呢，我们会饶恕人。在我们真正的家乡，我们知道人是可以改变的。在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里，人们认为赦免只是为软弱的人而赦的，人们也不相信人可以真正改变过来。举例说啊，有一件事令我感到惊讶，在上世纪70年代，美国发生了水门事件啊，传媒呢总不原谅涉案而被定罪的查尔斯·卡尔森，人们总不原谅他。他在美国总统尼克松任职期间担任总统的特别顾问，是一个卑鄙小人，他也承认自己是个卑鄙小人。后来他感到懊悔，他曾做出可恶的事，毁了人们的一生，他说谎，他欺骗人。后来卡尔森成为基督徒，人们不原谅他，他们认为那只是懦弱的表现。人们说，你不能够让这样的人蒙骗你的眼睛。他被判入狱，后来获释，成为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期望人们忘记那事，他期望人们认为他可以改变，他期望人们原谅他。在我们真正的家乡，我们原谅别人，因为我们最终发现赦免是唯一可行的路，这是生命得自由的唯一方法。最后，丢格纳妥书的作者说，基督徒不会杀害不想要的婴孩，这一点非常有趣啊。在罗马时代，大多数的家庭呢都不想要女婴，或许呢这会在经济上造成压力，新生婴儿被视为一个女人的财产，因此人们可能会抛弃刚出生的女婴，把女婴呢扔进河里，让她自生自灭。基督信仰有一点很特别，当时女人被视为男人的财产，穷人和奴隶被视为统治阶级的财产，新生婴儿被视为一个母亲的财产，但基督信仰反对这一切的观念。基督信仰在这方面的看法开明啊，带来重大影响。多个世纪以来，基督信仰呢提倡尊重和保护生命的观念，不断的扩大其界限。过去人们没有把奴隶当作人看待，但现在人们把奴隶当作人了，奴隶不再是主人的财产了。过去人们把女人视为男人的财产，但现在呢人们把女人当作人来看待了。过去人们把新生婴儿呢视为母亲的财产，但现在基督信仰说新生婴儿是人。基督徒总是珍惜生命，并且扩大定义生命的界限。基督信仰对性爱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基督信仰对金钱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基督信仰对人际关系和饶恕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基督信仰对珍惜生命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生命并不是廉价的，活出圣洁的生命是什么意思呢？这意味着你在这个世界寄居，整个生命却朝向天上真正的家乡，真正的城市的价值观。你并不是无名小城的人，你是天上真城市的公民，你按着神国的政治制度而活。第三是内心，你彻底的调整自己的内心。第十三节说，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现在我想引导你们进入最后一个问题。我之前提到，一个圣洁的人是完全奉献给神，完全向神献身的，这包括思想、意志和情感，生命的每部分都顺服神。你如何成为圣洁的呢？这取决于你的动机。很多人说，我想成为圣洁，但我无法做到。我想成为圣洁，但我一直做不洁的事。这是愚蠢的想法，这不是真的。美国著名神学家爱德华兹的其中一本佳作，名字叫《自由意志》，是一本非常难读的书。 他在书中提出一个伟大的论点，他认为没有一个人会做一些他不想做的事。这本书的其中一大论点是，在生命中的每一刻，每当一个人做决定的时候，总是选择自己最想做的事情。有人说，不对，不是这样的。举例说，2年多前，有人在地铁里拿出一把枪，说，把你的钱包给我，否则我会杀你。于是呢，我把钱包给他。这是一个最佳的例子，说明爱德华兹的看法是错误的。我相信当时你没有这么想，现在却有这个想法。你说，我不想把我的钱包给那个贼人，钱包内有很多钱，那个贼人强迫我做一些我不想做的事。爱德华兹说，不对，你说的不对，你可以选择，你可以选择活下去，或者是失去你的金钱。你做了你最想做的事，你想活下去。有人说，嗯，你知道的，我想成为圣洁，我不想说谎，然而我知道如果我说实话，我会损失2万块，因此我会说谎了，但我并不想说谎的。哦，你说谎了，你是可以选择的，你可以选择做正确的事，或者是选择失去2万块，但是你不想失去2万块，过于不想做坏事。你有没有看见你总是做你最想做的事情吗？因此，成为圣洁的唯一方法呢，并不是想出一个新的方案，不是想出新的操练，不是做新年励志。成为圣洁的唯一方法，只有一点。这段经文再三地提到这一点，你必须改变你的动机。动机呢，好像汽车的发动机，给汽车提供动力。你的动机就是任何时候都在驱使你的动力。你内心深处的发动机，你最想要的东西，要改变自己成为一个圣洁的人，唯一的方法是渴望成为圣洁，让圣洁成为你最想要的东西，过于别的一切。或许有人会说，我怎么可以做到呢？圣经说，这是既简单又难行的。你知道既简单又难行是什么意思吗？这是简单的，并不复杂，却是难以做到的，一点也不容易。这是既简单又难行的。让我来解释一下其意思啊。第13节说，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你们也可以看看下面的第18节，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圣经新译本把第18节译作，因为知道你们得赎，脱离你们祖传徒劳无效的生活，不是用能朽坏的东西，银子或金子。一开始呢，有因为这个词，因为这个词很重要啊。直至现在为止，第13至17节告诉你何谓圣洁，但现在第18节突然说因为，跟着便是你的动机。因为知道你们得赎，得赎这个词呢是非常重要的，它的意思是赎回，这意味着有人付出巨大的代价让你走出困境。圣经说你们得赎，不是凭着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这就是圣经告诉你要做的事。如果你想成为圣洁，你会对自己说什么？你是否说，我想成为圣洁，因为这些坏习惯令我感到不好意思，或者是说，我想成为圣洁，因为我想知道我可以胜过这些事情，我若愿意的话，我可以改变。你会对自己说什么？你是否说，我想成为圣洁，因为我敬佩某些人，我想效法他们？你是否说，我想 这样做，因为总是有人告诉我，只要凭着意志，我可以做任何事情。还是说，我想成为圣洁，我想有清醒的头脑，我想谨慎自守，我想效法耶稣，我想快快的笑，快快的哭，我想变得既勇敢又温柔，我想得到在过去几个节目中所论述的美好特质。你会对自己说什么？要得到这一切，只有一条路。圣经说，你要走到十字架面前。换句话说，你们得赎不是凭着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彼得要说什么呢？他说，改变你动机的唯一方法就是走到耶稣基督十字架面前，看看在那里如汪洋般的爱。你站在海岸上，聆听海浪拍打岸边的声音，直至那海浪声在你的心底里沉淀下来。我到底要说什么呢？但愿你们知道，这不只是神学，也不是排练。彼得使用充满情感的言语，他使用激励性的言语，他要说的是，你必须思想耶稣所赐给你那珍贵的东西。让我以另一个方式来说明，当你明白耶稣为了承担你的罪要付上什么代价，你会成为圣洁。当你意识到耶稣为了承担你的罪要付上什么代价，你会成为圣洁。你站在那里，你看到汪洋般的爱，你站在岸边，让海浪拍打你的脚，你思想，你反思。你们得赎不是凭着金银等物，乃是凭着耶稣的宝血。看看基督所做的一切，这是秘诀所在。有时候我感觉我每一篇讲章都归结到这一点，有时候我感觉圣经中的每一章都归结到这一点。这是既简单又难行的，你总不能够单单透过约束自己而成为圣洁。纪律是次要的，你是透过改变自己的动机，改变心中最大的渴望而成为圣洁。改变心中最大的渴望的唯一方法，就是去看看耶稣为你所做的一切。如果耶稣所做的一切对你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你就要大声呼求，你就要说，主啊，求你的圣灵帮助，使这一切对我变得真实。求神的恩典教导我，求神的恩典来救我，求你帮助我把我的盼望完全放在神的恩典上。这方法是切实可行的。当别人批评你，你以愤怒来回应，还是以圣洁的方式来回应呢？你如何效法耶稣以圣洁的方式来回应呢？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三节说，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你如何可以做得到呢？你是否说，我要效法耶稣？你会说什么？你是否说，等一会儿，我的盼望在哪里？我的声誉是我的盼望，还是神的恩典才是我的盼望呢？真正拯救我的是什么？是别人对我的评价，还是耶稣为我所做的一切？你站在十字架面前，你聆听主耶稣如海浪般的大爱，直至他的爱在你心底里沉淀下来。你把盼望放在主耶稣的大爱。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耶稣基督说，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你知道分别为圣这个词既是圣洁吗？主耶稣说什么？他说自己分别为圣。耶稣已经是圣洁的了，他自己分别为圣，这到底什么意思呢？你不明白耶稣要说什么吗？ 分别为圣，意味着把自己及让自己完全献身于某事情。耶稣基督要说的是，我已经决定放弃对其他事情的关注，要完全献身于我所选择的优先事项，用尽我所有的时间、力量和创造力去拯救世人，使他们成为圣洁。如果我必须受死，我就死吧。我必须受死，我必被折磨。耶稣基督要说的是，圣子去到父神面前说，除非我们做点事情，否则他们必失丧。我要做这事。耶稣为你把自己分别为圣，他把其他事情放在一旁，他放弃所有会令他分心的事情，他为你而活。这就是圣经所说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让我以另外一个方式来说明啊，留意这几个字，为他们的缘故。那这句话藏在你的心里，不管你的心有多么的刚硬，不管你的心有多么的冷漠，只要你把这句话藏在你的心里，它必使你的心软化。耶稣说，为他们的缘故。耶稣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的缘故，他全然献身，致力使你成为圣洁并得着幸福。耶稣为你在天上掌权，他为你受死。圣经说他为你分别为圣。只要你摆上时间去思想耶稣的作为，你便能够开始为耶稣分别为圣。只有当你明白耶稣为了担当你的罪所付上的代价，你才能够成为圣洁。怎么样才能做得到呢？你一天花多少时间去思想耶稣为你所做的事？你一天花多少时间坐下来思想这事，直至你感到你的心被融化，变得像主耶稣的样式呢？这就是经文的教导。我刚才说，这是既简单又难行的。虽然这看似很难，但我们要欢呼振奋。耶稣基督已将自己分别为圣，耶稣是仁爱和全能的，他全然献身，致力使你变得完全。你相信耶稣基督吗？你已经接受耶稣基督吗？那么你应该不会错过这一点，因为耶稣已使你变得完全，他必要使你变得完全。英国基督徒作家约翰本人曾在他的自传中说，死亡和魔鬼留心你的一举一动，因为我走在至高者的路上，圣洁的路上，因此你要当心。实在很奇妙，约翰本人说，只要我走在成圣的路上。约翰本人呢，发出对抗世界的笑声，他说，耶稣基督致力使我成为圣洁，因为他死了，所以我将要成为圣洁。因为他把自己撕碎，所以我将要成为圣洁。我不能在成为圣洁这事上失败。我越是思想耶稣基督为了使我成为圣洁而做的一切，我越是思想他为了确保我成为圣洁而做的事，我越快达到目标，我越快成为圣洁。我走在至高者的路上。你是否走在至高者的路上？约翰本人说，我走在至高者的路上，什么也不害怕。你是否走在至高者的路上？你正要来吗？好，最后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教导我们如何去过谨慎自守、头脑清醒、在世寄居的生活，将我们的心思意念和盼望完完全全地放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上，让我们不将目光放在金和银之上，而是放在为我们付上赎价的基督的宝血上。求你使我们成为圣洁， 帮助我们透过在过去多个节目中所学的去成为圣洁。天父啊，求你使我们成为圣洁，因为你是圣洁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谢谢您收听《生命的福音》讲道系列，盼望今天的讲道能够帮助你更认识基督和他所赐的恩典。欢迎你跟我们联系，并且索取这次讲道的讲章。来信呢，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电子邮箱。fuyin@liangyou.net， 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命”两个字。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 愿神赐福给你，再会。